欢迎收听。说实话呀，在准备这次讨论的时候，马丁·福勒有个观点让我感觉有点后背一凉。
哦，是哪个观点？
他说，人工智能是他入行40年来见过的最大变革，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竟然是几十年前那次从汇编语言到高级语言的史诗级转变。
是，这个分量确实太重了，
对吧？这感觉就像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突然说，我们发现了第五种基本力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从这儿开始深入聊聊，这次变革它到底大在哪儿，会把我们带去哪里。
爹，这个论断真的非常有冲击力。你想想，福勒他见证了面向对象、敏捷开发、群集算，几乎所有我们现在熟悉的技术浪潮。
没错。
当这么一个人说，这次是最大的，你就必须得竖起耳朵仔细听了。他认为这次变革的核心其实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用自然语言写代码这么简单。
对，这正是我最想弄明白的地方。他提到了一个词儿叫非确定性。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吧。
当然，你可以这么想啊，传统的编程它就像一盒全新的完美的乐高积木。每一块积木的形状、尺寸、颜色都精确无误。你把一个红色的 2x4 方块放在一个蓝色的 2x4 方块上，不管你重复多少次，结果都100%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确定性系统。
对，你的指令和系统的产出是一种严格的、可预测的因果关系。
我明白了，也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整个软件工程的基础，精确、可靠、可重复。那现在呢？
现在用生成式 AI，你拿到的这盒积木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像二手的，或者说是魔法积木。
魔法积木。
对，你想要一块红色的方块，它递给你的大概率是红色的，也大概率是个方块，但可能边缘有点毛糙，或者颜色深浅，每次都略有不同，甚至偶尔还会给你一块圆的。这就是非确定性。
我懂了。
你和 AI 之间的互动是基于概率的。你不再能100%确定结果会是什么了。
但这对工程师来说，会不会感觉像是一种倒退？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把编程变成一门这么精确的、逻辑严谨的科学，现在又要回到一种凭感觉和猜概率的状态，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安啊。
这种不安感非常真实，福勒也提到了，但这并不是倒退，而是一个根本性的范式转移。
范式转移。
对，这和当年从汇编语言到高级语言的转变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当时很多汇编程序员也觉得高级语言是种倒退，因为它让你失去了对底层硬件，比如寄存器和内存地址的那种精确控制。
没错，我记得一些老故事里，当时就有人抱怨说，编辑器生成的代码太臃肿了，效率太低。
完全一样。但历史证明，那次放弃精确控制的代价换来的是生产力的巨大解放。程序员终于可以从思考我该如何操作这块芯片，转向思考我该如何解决这个业务问题。而这一次，福勒认为我们正在从思考如何编写精确的逻辑，转向如何管理和引导一个充满概率的系统。我们的角色正在从一个逻辑指令的编写者变成一个强大但不稳定系统的驯兽师。
驯兽师，这个比喻很有意思。那既然工具的脾气都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肯定也得变。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时髦但也争议巨大的词儿，凭感觉编程。
Vibe coding。
对， Vibe coding。这个词儿本身就很有画面感。
确实。福勒把它定义为你向 AI 描述你的需求，它生成一堆代码，你也不仔细看，只要运行起来效果感觉对了，这事儿就算完成了。
这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快，
极快。以前可能需要花几周时间搭建原型来验证一个想法，现在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这种探索效率的提升是爆炸型的。
但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地方。如果连自己写的代码都不懂，那不就等于在自己的项目里埋下一个定时炸弹吗？福勒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学习闭环被切断了。
没错，这正是凭感觉编程最致命的缺陷。就像你让 AI 帮你光速盖好了一栋精装房，看起来很漂亮，也能住人。但你手上没有任何建筑图纸，你不知道墙里哪根是承重梁，哪根是水管。当你想在墙上钉个钉子挂幅画时，你根本无从下手， 因为任何改动都可能导致灾难。
那唯一的选择就是推倒重来。
弗勒的原话更狠，他说你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轨道上将它和平，然后重来一次。
他分享的那个 SVG 图表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对，
他就是想让 AI 生成一个很简单的图表，结果也确实生成了。但当他想微调一下图表上标签的位置时，打开 AI 生成的代码一看，人都傻了。
是，他说本来自己写可能十几行就能搞定的事儿。
对，结果 AI 生成了一大堆偏说一样盘根错节的复杂代码，完全没法维护。
这个例子就完美的展示了凭感觉编程隐藏的长期成本。他用眼前的便捷透支了未来的可维护性。
看来凭感觉编程在创造新东西的时候就像是给自己埋雷。但反过来想，如果不是创造，而是去理解那些已经存在的别人埋下的雷呢？我听说 AI 在这方面反而有奇效。
问到点子上了，这正是 AI 应用中最反直觉但也是最成功的一个领域，理解遗留系统。
哦，
弗勒他们公司 SOLIDWORKS 甚至把使用生成式 AI 理解遗留代码这个实践放在了他们基础雷达里最高推荐度的采纳环。
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啊！前面我们刚说 AI 连微调一个 SVG 图表都搞得一团糟，怎么现在它又能读懂几十年的没人维护的银行系统代码了？这两种任务的差别在哪儿？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差别在于任务的性质。前者像微调位置或者我们后面会提到的重命名，是一种精确的结构性的修改。
对，要求100%准确。
没错，错一个字符都不行。目前的 AI 在这方面表现极差，而后者理解遗留系统是一种分析性的肆意性的理解， AI 不需要去修改代码，它只需要读懂它，然后用自然语言回答你的问题。
我有点明白了，所以具体是怎么做的？是把整个代码库都喂给它吗？
对，他们会把一个庞大复杂的老系统，比如一个有几百万行代码的银行核心系统，整个喂给 AI。AI 会花时间去分析代码的结构、函数调用关系、数据流向，然后在内部建立一个巨大的知识图谱。
然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像跟一个在这个系统上工作了20年的老专家对话一样，去问他问题。比如你可以问，系统里有哪些地方会修改用户的账户余额，或者如果我改动了这个函数，可能会影响到哪些模块。
天哪，这对于维护那些文档缺失、创始人早已退休的祖传代码来说，简直是救星。
可不是嘛？
考古，现在是直接跟代码的灵魂对话。
可以这么说。所以你看 ，AI 的能力是很分裂的。它像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能帮你解读古籍，但你让它拿起手术刀做个精细的外科手术，它就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这个比喻很形象。所以AI 负责天马行空的创造和解读，而人类工程师就得跟在后面，用重构这门精细的手艺给它打磨和收拾烂摊子。
是这个意思。
那重构这门手艺岂不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了吗？
绝对是。重构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一系列微小、安全、不改变软件外部行为的步骤来改善其内部结构，这正是对抗 AI 生成代码熵增的终极武器。
嗯，
你是要用这种严谨的工程化的方式，把 AI 给你的那个能用但看不懂的原型一步步改造成一个既能用又可维护的健壮产品。
但最讽刺的是，富勒提到 AI 本身极其不擅长做重构，他同事那个故事太经典了，想用 AI 工具在一个项目里给一个类虫命名。
对，一个在任何现代编程工具里都只需要0.几秒就能完成的操作。
是啊，
结果那个 AI 工具吭哧吭哧跑了个半小时，烧掉了大量的计算资源，最后还没完全搞对。
这简直是现代科技的绝佳讽刺。它能帮你写诗、画画，跟你探讨哲学，但是干不了我20年前用的编辑器就能轻松搞定的活。
这恰好说明了人类工程师的价值正在从零开始编写转向高质量的编辑和打磨。
嗯， AI 就像一个灵感无限但做事粗糙的实习生，而你作为资深工程师，你的价值就在于你的品味、你的判断力以及你精湛的重构手艺。你能把一块璞玉打磨成传世珍品。
说到质量和结构， 这就不能不提另一个词儿了，设计模式。无论是四人帮的设计模式，还是弗勒自己的企业架构模式，层级核实都是面试必考题啊。
对，是衡量一个成全水平的标尺。
但肯杰这个词儿这几年好像听得越来越少了，这是为什么？
弗勒觉得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有点被用烂了，很多人为了用模式而用模式，搞出很多过度设计的复杂系统，引起了社区的反感。
这个我同意。
但更深层的原因，他认为是云计算的崛起。哦，这和云信息有什么关系？
关系巨大。你想想，很多经典的设计模式，比如单例模式、工厂模式、观察者模式，他们要解决的其实都是一些通用的底层的技术问题。
对。
但在今天，像 AWS、Azure 这样的云平台，已经把这些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打包成了一个个开箱即用的服务。你不再需要自己费劲实现一个完美的现成安全的单例，因为云服务商已经为你提供了一个全局唯一高可用的数据连接服务。
明白了。
你也不用自己写复杂的观察者模式来做消息通知，因为有现成的消息队列服务嘛。
我懂了，所以说旧的实现模式因为被云服务打包解决了，所以价值就下降了。但现在我们和 AI 沟通本身成了一个新问题，这会不会催生出一种新的沟通模式呢？
完全正确，这正是弗勒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最兴奋的探索方向。他们发现，与其用模糊的日常语言直接让 AI 写代码，不如先和 AI 合作，为你要解决的特定业务领域共同创造一套精确的、没有歧义的领域特定语言，也就是 DSL。
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能不能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解释一下？
当然，想象一下，你不是对 AI 说，喂，帮我写一个咖啡店的点单程序，这种指令太模糊了。
嗯。
而是你先花点时间和 AI 一起定义一套专门用来描述做咖啡的语言，比如创建订单、加一份浓缩、设定尺寸大杯、添加糖浆、香草。
哦，把指令原子化。
对，这套语言非常精确，每个词的含义都是唯一的。然后你再用这套严谨的咖啡语去指挥 AI， 它生成代码的质量和准确性就会得到惊人的提升。
这样让想起弗勒在访谈里提到的那个国际象棋的例子。
对，那个例子太说明问题了。如果你用自然语言给 AI 描述成千上万盘棋局，白方国王的兵向前移动了两格，他很难学会下棋。但如果你用所有棋手都懂的标准象棋棋谱法，比如E4，来喂给他数据，他很快就能成为顶尖高手。
所以关键是语言。
对，这说明找到一种正确的严谨的沟通语言是解锁 AI 能力的关键。
所以这本身就成了一种新的设计模式，不再是设计代码的结构，而是设计一套与 AI 沟通的语言。我们和 AI 形成了一个新的反馈循环，人类定义规则和语言，AI 基于这套语言高效产出，人类再根据产出回头优化这套语言。太妙了。
是啊。
这么聊下来，感觉整个故事其实充满了奇妙的矛盾。
是。
AI 既能帮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理解那些最复杂最古老的代码，又能诱惑你写出连自己都看不懂无法维护的新代码。
没错。他既像个无所不知的天才，又像个做事毛糙需要被引导的孩子。这种转变一方面创造了新的机遇，比如我们说的理解遗留系统，另一方面也挖下了新的陷阱，比如凭感觉编程这种看似高效的捷径。而像重构、架构设计这些我们曾以为会被 AI 取代的核心技能，反而成为了人类驾驭这头强大猛兽的关键缰绳。
所以最后，弗勒给年轻工社的新建议就显得格外发人深省。他说，在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找到一位优秀的人类导师。
是的
，AI 可以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助手，但它是一个会撒谎、容易被误导，而且他用了一个词非常轻信 ，gullible。的一个助手。
对，
你需要人类的智慧和经验来为你指明方向，来帮你判断 AI 给出的答案到底是真知灼见还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确实如此。
也让我们回到了最初那个宏大的命题。这次变革堪比从汇编到高级语言的转变。
对，
上一次转变让程序员和冰冷的硬件隔离开来，可以更专注于纯粹的确定性的逻辑世界。而这一次向非确定性的转变，却在某种意义上把我们从纯粹的逻辑世界里又拽了出来，迫使我们开始像其他传统领域的工程师一样思考。
你说的是像土木工程师或者结构工程师那样？
正是。福勒提到他妻子就是一位结构工程师，他的日程工作从来不是假设材料是完美的，他永远都在思考容差。
容差？
对，钢筋的强度不是一个绝对值，它在一个范围内波动，混凝土的凝固时间也受温度、湿度影响，不是一个定数。一个优秀结构工程师的工作，就是在深刻理解这些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建立足够的安全边际，来确保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桥梁都不会塌。
这个类比让我豁然开朗。我们过去一直活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认为代码就是逻辑，逻辑就是完美的。但现在AI 生成的代码就像那些有容差的钢筋和混凝土，它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
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当软件代码不再是绝对服从的逻辑指令，而更像是一种有自己脾气的需要被理解和管理的材料时，我们作为软件工程师，是不是也需要从一个纯粹的逻辑建筑师转变为一个同时懂得材料科学的结构工程师呢？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否会从构建逻辑越来越多的转向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